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牧田牧师，我们将时间交给牧田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在上一次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我讲完了路德记。那在教会年的传统当中，上个礼拜是教会年的开始，也就是我们来到在圣诞节前的四个主日，今天是第二个主日。我们在这个期间当中等候耶稣基督的降生，而我们在明年新的一年，我在思想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年度的方向跟主题是什么的时候，我自己的领受是，作为基督徒其实有件事情很重要，或者是说这个重要甚至是对所有的人来说都非常重要，就是什么样的人是上帝所说有福的人。所以在明年我预计会和大家分享，用八次的主日和大家分享八福。但是今天呢，刚好在江宁期的开始，我就在想说我要用什么主题来和大家分享这个主题。我就想从旧约当中的诗篇的1到2篇啊，这是我们圣经当中非常宝贵的两篇的诗篇。我们先来谈一下，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对福这个字有什么样的理解哈？中文很有趣，因为中文的福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士字旁，然后右边有一个字，这个字也念福。如果你看到那个甲骨文或那个象形字，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个福这个字它原本像是一个容器，像是一个酒坛。那左边呢，其实它是像是一个祭坛。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在一个祭坛上有酒，就是人在古代的时候有一个说法，就是在古代的时候他会拿来祭祀神明，盼望从神明那边得到保佑。好，那在古代的社会里面，大家知道什么样是最直接的保佑呢？就是衣食不缺嘛。好，那也至于，所以我在右下角放了一个图片哈。我们说什么人，我从小就被人家说你长得很有福相哈。大家知道福相这个，在就是说你长得圆圆的哈。可能就是因为以前的人呢比较贫穷，没办法吃饱喝足，所以长得没有办法那么圆，都比较瘦比较干瘦这样。但是我们现在对福的定义可能又不大一样。我就在想说，到底我们的生活在台湾，我们到底对什么才是我们觉得有福的人？所以现在很方便，我们就问 AI， 问 ChatGPT， 到底什么样的人在台湾是有福的人？因为他就给我列出了一堆的清单，然后还帮我很分类，就是你从传统的角度来讲，哦，家庭和睦啊，孝顺父母啊，子孙满堂啊，衣食无缺的人是有福的。那现在的人呢，可能就希望有财富自由啊，自由的选择权啊，工作生活平衡等等等，有良好的社交关系，甚至有人脉收入等等等。那从不同的宗教来讲，可能对于有福的人的定义就是，哦，心里有平安。那对年轻的世代，他们可能是能够追求梦想的人，哦，拥有各样教育资源或者是健康心理的人。那对弱势的族群来讲，可能是能够获得社会支持、受到尊重的人。那对于国际政治来讲，可能会认为享有民主自由还有活在和平中的人是有福的人。弟兄姐妹，你是有福的人吗？是根据上面的吗？哦，可能有人说，哎，这些好多是有，可是我就是有几项没有，然后那几项就是我最困扰的，我觉得我最缺乏的。可能在那个时，我们如果那件事情是我们最在意的，然后我们又没有，我们可能在感觉上不会觉得我们是有福的人，大家同意吗？新的一年，我们的主题是启航，与主同行。然后有一个希腊文字叫 Makarioi， 它就是讲有福的人们。我们盼望在这个主题当中让大家去思想，诶，如果我们来到了教会，我们来聆听上帝的话，然后我们所要追求的福却不是上帝要给我们的福，那我们不就是入宝山而怎么样拱手而回？这就像是我之前曾经跟大家分享我做过的一个梦，我就在一个素食店跟他点荤菜，然后他就没有荤菜给我，那怎么样？我是在欺负人也在欺负自己，为难别人也为难自己。所以来到教会当中，我们真的要去想这件事情，甚至我们信主不管多少的年日，我们现在最在意或者说我们拥有的福究竟是不是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福？好，在分享之前，我们先一同低头来祷告。恩主，我们来到你跟前，愿你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好让我们谦卑领受你的道， 真知道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要来读诗篇的第一篇跟第二篇，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一个这两章的诗篇。由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回应双数节。第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第二篇，第一节：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和同窑匠的瓦器摔碎，如同牙。 OK， 十一。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这是神的宝贵的话语，愿神赐福每一位读他话语的弟兄姐妹。诗篇在我们的圣经当中是在正中央，在两段式圣经的540页，所以我待会在分享的时候，你可以把，如果你手上有圣经，可以把它打开来对照着看。为什么我要分享这两篇，而且是一起分享？其实这是我第一次把两篇的诗篇一起分享。如果我们从诗篇的架构当中来看，我们知道诗篇有五卷，在这五卷当中，其实第一跟第二篇在圣经的研究当中，他们发现，哇，这个诗篇仿佛就是整个诗篇的引言。对于诗篇第一篇跟第二篇是不是整个诗篇的引言有什么差异？就像是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旅游，我们可能会先到他们的旅游中心，而在这个旅游中心呢，我们可能可以要到一份导览地图，而这导览地图上面可能不只有地图之外，它还会有各样说你来到这个城市里头你最要看的东西是什么，它最精华的东西是什么。你也可以不要有这份导览地图，你也可以不要有这些的理解，然后你就走进这个城市去冒险去探索，然后哇，每个地方都很惊奇，可能对某一个小商店感到喜悦，对某一个小古迹觉得哎，这个很不错。但是如果有一份导览地图，它会让你看见这事情的全貌，而这个事情的全貌会让我们更惊叹的是，原来上帝的心意在诗篇当中有何等的丰富。诗篇第一篇到第二篇为什么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引言？如果你打开我们教会的圣经，你会发现在诗篇的第一卷当中，只有第一篇跟第二篇它没有标题，没有小标，你就会看到哦，还有其他篇，每一个篇都有标题，而这些标题里面都跟所谓的标题就是诗的题，诗题，诗篇的题目，这些诗题全部都跟大卫有关，就只有一跟二没有诗题啊，这很重要吗？但是你有些人可能翻得很快，发现哎，不对，牧师你们说的不对，第十篇跟第33篇它也没有诗题。我们在古代的这些圣经的草本当中，除了希伯来的圣经的草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参考的古希腊草本，就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在希腊文上就没有诗题的第十篇，在希腊文圣经里，他把第9篇跟第10篇是视为同一篇。而在33篇呢， 它上面有跟大卫有关的标题，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那除此之外，如果你稍微有听过讲道或者是上过主日学，你大概知道摩西五经当中的五卷创出立民生这五卷，这五个题目哦，标题的题目，其实在希伯来圣经它不是这样讲的。创世纪的题目是什么？它的那个书卷题目叫做在起初，就是那一章第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的起初，它是它的标题。然后再举个例子，利未记，它的希伯来的标题是什么？他呼叫啊，谁呼叫？上帝呼叫哦，它也是在利未记当中的第一个字。那这下好了，在诗篇第一篇有趣的地方，这个大家可能看的不是那么清楚，下面有一些像虫的文字，那个就是所谓的希伯来文，但是已经是写的比较正楷的希伯来文。我们在中文的圣经和合本里面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做亵慢人座位。但是如果你有英文圣经，你会发现不是哦，它的那个秩序不是这样子，它是像说，它第一个开头是 Bless is the man， 有福的人，而且还有个定冠词。所以我们在中文的圣经当中，它其实没有把这个诗篇的顺序把它讲出来。其实诗篇的第一个没有诗题的第一篇开头就是说有福的人，谁是有福的人？而在诗篇的第二篇的最后一节，它的结尾是什么？所有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其实在古代的这些圣经的抄本里面，它没有章节的数字，那它怎么样去分辨段落呢？常常就是透过这个文字的重复，有福的个体，诗篇第一篇第一节，有福的群体，第二篇的最后的结尾。弟兄姐妹，这是上帝在诗篇当中给我们一个极宝贵的讯息。我们来到教会里不是只有弟兄姐妹彼此的陪伴而已，我们不是只是在这里好像有我们可以在这边唱诗敬拜，我们可以有彼此祷告， 有我们彼此扶持。弟兄姐妹，我们来这里是成为一群有福的人。我们在读诗篇呢，抱歉，我容许我再多讲一点，好像上成人主日学的东西哦。但是我盼望今天跟大家分享完以后，我们会用喜爱读诗篇。在我们当中，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大部分都弟兄姐妹都被开发我们的左脑，我们的理性脑、逻辑脑，我们稍微少了一点右脑。好，如果你有唱诗班，你有在参与一些音乐艺术的服饰的话，那个右脑我相信是比较发达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旧约圣经学者，他在强调什么是希伯来诗，我把他一些重点把它拼凑在一起。他说对比，诗篇的对比不只是为了对仗而已，而是为了扩展。那节奏感和句子的对称呢，是用来创造音乐性，比喻是为了传递神学的内涵与情感的表达。诗篇其实是具象的体会，而非抽象的理解。好，很抽象哈、哦。我举个例子来讲，这边有一颗，我看一下我写的什么哈。我的眼前有一颗我喜爱的篮球，它是一颗篮球，在球的表面上有粗糙带有粘性的颗粒。我非常喜爱打球的过程，我的手能控制它的触感，它是我买过最珍惜的一颗篮球。好，弟兄姐妹，刚刚我说什么啊？粗糙的表面最珍惜的球啊！如果你要讲说牧师我对球没有兴趣，你刚哦，刚牧师讲说他买了一颗篮球。好，所以我刚讲了一段话，其实过程都不重要，就是它只是一颗篮球啊。有个可能传一传就说哦，牧师买了一个490块篮球，这样开始增加一些讯息了哈。啊，就说哦，他是斯伯丁的，哎，我都没讲哈。我刚刚讲这些细节都不重要。我们有时候读诗篇，如果只是哦，好，对，他就是律法师，他就是君王师，过程是什么不重要。那么我们就少了一个去体会诗篇当中神怎么样透过这个诗篇要对我们说话的机会。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体会，好，跟大家分享，想七字真言的读诗篇。我们在个人的灵修或我们在诵读的时候，我们要读得慢，要慢读听停 多跟想更深。什么意思？我们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想要快，因为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要速读圣经，你知道哦，读诗篇最痛苦，我们就是把诗篇用速度来读，然后今天要读四篇，我就开始读不同的音乐。你想想看，我们在儿童主日学常常唱诗歌哈，我们从慢慢的唱，越唱越快，越唱越快，越唱到最后，哇，大家都好嗨，然后刚唱什么不知道。可是如果突然间我们在诗歌的韵律中突然慢了下来，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当我们一改变了我们的速度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的话的体会就截然不同。我们要读，我们要听，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讲，我们可能不大有机会好好的静下来读，可是我们有很多的工具。就像是应该是旧式传播协会，他们在前一阵子他们出了一个戏剧圣经，他就在朗读圣经，然后配上了一些音乐。我相信那个加上音乐呢，有些人可能喜欢，有人不喜欢，但那个音乐会让你开发你的右脑。在读诗篇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不错，你不要让它全部都听完，有时候你听就让它停下来，想一下每一节经文诗多说了什么，它扩展了些什么，它让你要去体会多了一些什么，再去想思考，然后深入的去感受神对今日的我现在要说什么，重复这样的一个历程。那么我们在读诗篇当中就会有不一样的体会。我们就来到诗篇的一到二节。刚刚的这个方法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会有非常长，特别是我们在读旧约的诗篇会有帮助。为什么？因为诗篇它是我们看到是中文字，但其实它是希伯来文字，很多东西是透过翻译，然后它的语义、它的语境还有它的情境，其实我们还没有足够时间把它图像化，它是一个图像化的语言，我们就把它读过去了，我们就把它当作是方程式把它解决了，那我们就很可惜少了那个诗篇的丰富跟精彩。第一点，我也是第一篇我最想和大家分享，就是有福的人是以神的话语为乐的，有福的人是以神的话语为乐的。特别在第一第二节我改变了一下它的秩序，让它能够稍微贴近原文的字句，他说这有福的人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相对的他的喜爱是耶和华的律法，在他的律法中昼夜思想。在诗篇的第一篇当中，这一个开头其实给了我们两条道路，他绘出了两个画面，一个洞一个静，跟从的从其实是行走的意思，它也是一种生活的样套样貌。这个恶人、罪人、亵慢人，都是所谓悖逆上帝，或者是背离上帝心意、不以神为神的人。从一个人在行走，到他停下来，到最后坐下来，这是一个历程。这大概，而且你如果你再仔细的注意，你会发现这些人都是复数。是多数的，而他敬畏神的人是单数，他在一个都是抵挡神的环境当中，他其实是孤独的，大多的世界的声音都是抵挡神的，而且就是随风，就是跟风。而有一个人，他的喜爱是耶和华的律法，这个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这个律法我们在新约中的神学当中，我们通常感受到会是负面，因为律法叫人知罪。其实这个律法的原文叫做 Torah， 就是妥拉，而在诗人的他们的理解就是摩西五经。好，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曾经在不久前，有一次林英长牧师有在分享这个昼夜思想。其实这个思想这个词是有声音的。是小小声的说，那他当时讲说就像碎碎念啊，碎碎念好像有点负面，但他其实就是慢在那边有声音的，所以有读有听。 一个人有福的人是有上帝话语的人。弟兄姐妹，我们的心真的阿门吗？接着诗人继续告诉我们，这样有福的人他是什么样。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中文说溪水旁，其实原文是一个很多条溪，而且它不是在旁边，它是栽在中间，所以我就把它翻译成为一棵树栽种在水源丰沛溪流处的当中，它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很有趣的是，果子是单数，叶子也是单数。我们当然知道果子跟叶子都不可能只有一颗跟一片，这个是在文学上面，它其实可以用单数来形容一个群体，一个概念。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当读到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但我以前读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啊，我爱慕神的话，我继续的查经，所以我做什么我都会顺利，我投资也会顺利，我交友也会顺利，我的功课也会顺利，是这样吗？要记得，凡他所做尽都顺利，这句话是接在这个比喻的后面。那棵树做了什么？产果实吗？那一个领受供应全源生产出那一个果实，作为一个义人，他的供应来自于上帝的话的时候，他的生命展现生发出一种从神而来的养分，而可以去产出那个生命的果实，成为那尊贵的器皿，成为那个祝福。所以那个顺利并不是就是只说我们心中所想象我们现在最苦恼的事，而是从上帝的眼中看待我们作为一个上帝的子民那个生命的尊贵跟荣美。这棵树几乎都没有动，有没有发现义人的路是没有动的，但是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就是是一个无用的，在打那些稻穗的时候或麦穗的时候，那些壳被风吹散，前面他们走动站坐，到后面他们的结局在神的审判中是站立不住的。第五节就告诉我们，原来这个被风吹动就是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会中也是如此。什么意思？就是罪人也没有办法进到义人的群体当中。而第六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耶和华认得，知道这个意思是认得也认可义人的道路，罪人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我们看到生命中有两条路，有福的人他是被栽种在溪水丰沛泉源当中，他的喜爱是上帝的话语。另外一种生命，哦，人说什么，人想要什么的自由，想要争取什么样的权益，对什么样子感觉到不公，我们想要超越上帝，扮演上帝的时候，那个好像是最自然也是最享受的一种人生的自由。可是那样的抵挡上帝的生命却带来的是生命的审判跟生命的灭亡。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现在都是一棵树吗？我们正在领受上帝丰沛的恩典。你知道树不会自己把自己种下去的吗？可是当我们选择来到神面前聆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被栽种在那丰沛泉源之地，我们就连在永生上帝的话语当中，我们就有那个从神而来的生命，我们就不再漂泊四处去寻找那些好像要以为我们会真正有福的声音，或那些跟从那些人群。慢读听多想生，盼望我们下一次在读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读。第二点，有福的群体投靠基督的群体。第一篇的诗篇我们看到了动态的画面，还有静态的画面， 第二篇的诗篇谈到有福的群体是一个跟声音有关的。一到三节我们就看到经文当中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君王一起起来承载，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有喧闹的声音，喧闹的场景，有极大的群体，世上的政权反叛的声音笼罩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头。这个世界不爱上帝，这个世界想要自由，这个世界想要自己做王。这是那一个叛乱吵闹纷闹的声音。在这样的声音当中，下一个场景是什么呢？是上帝要来审判了吗？第二组声音，天上的神发出了嗤笑跟责备的声音。我们一样看到一个群体，又看到一个单个体。这个个体是永生至高的上帝，他在天上发笑嗤笑他们，在怒中责备他们，说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哇，这是一个有点难去思考或想象的。当神已经立了一个王，地上的王的时候，为什么可以平息这些喧闹呢？这个王这么伟大吗？在希伯来诗当中，这是一个登基诗，有人说他君王诗，所以在君王登基的时候他们会来唱或来读这首诗篇。地上那个神赋予权柄的王竟然好像可以来平息这一切，这是第二组上帝的声音。第三个声音是什么声音？是受膏者，就是那君王的声音。他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神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在这个声音当中，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是上帝把那个王的位分跟权柄赐给了这个地上的这个君王。这个语言，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在古近东当中，他其实就是在讲一个王跟一个被赋予王权的上帝赋予地上王权的这样的一个立约当中的一个关系。而在这个当中，我们看见这个受膏者所跟这个上帝所说的话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互动是非常的紧密。他领受了从神而来的一切的权威，那个可以统管万有、审判万有，甚至是把这一切好像在喧闹中的这些列国列邦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在古代有铁杖，在那个时代有铁杖就是一个非常强韧的一个武器，所以那个展现了一个极大的对比。一个王竟然可以击碎世上一切的权势吗？在十到十二节第四个声音，这个声音是诗人的声音，是发出先知的声音。他在劝告你们君王应当醒悟，就是有智慧，我应该放聪明点，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当存战兢而快乐，当以嘴轻死，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大家有没有注意道又出现了？这跟诗篇第一篇又在呼应，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当人们以为挣脱上帝的统管跟权柄才是有福的，当我们觉得我们要过我们自己的生命生活方式的时候，才是自由的，才是满足的，才是圆满的，神的话告诉我们不是的，是投靠耶和华的人都是有福的。如果我们从一个历史的角度去看以色列人历史，其实以色列当中没有真正的一个君王他让列国都被统管在他的手下。即便在所罗门王的王朝最兴盛的时刻，也没有全世界普世的列国列邦都俯伏在王的权柄之下。也因此以色列人一直在等待着一位弥赛亚的来到， 那位弥赛亚是可以让他们经历到在地上真正神权的统治。但是我们感谢神，今天的我们是有福的人，因为我们不只是有旧约，我们更是有新约。在新约当中，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的受难与复活已经成就上帝的应许。在使徒行传13:32这边说，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神从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原来在新约的启示已经完全的时候，告诉我们有那位君王，不是地上的君王，那位君王也不是我们想象中好像用权势跟暴力来征服所有这些反叛的势力，而是那个在十字架上受难复活的基督。希伯来书1:3-5，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原来那真正统管万有不是只是地上的政权，更是在属灵的世界当中的那个统管万有。耶稣基督借着受难与复活，胜过了一切在灵里那个罪恶权势的捆绑压制。也因此我们是一群有福的人，我们投靠主的人，我们可以不用再活在罪中，汲汲营营的想办法用各样的方式去证明我们其实是好人。我们可以勇敢地说我们是个罪人，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知道我没有办法救我自己，唯有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我的罪得赦免，我可以经历从神而来真实不被撼动的平安。如果我们从这两个角度去思想什么是有福的人，什么是有福的群体，我们会看到诗篇里面有很多的场景，其实人过得并不顺遂，在很多的时候地上仍然是经历的那一些压迫抵挡上帝的势力，但是投靠耶和华的人真是有福的。所以诗人用各样的比喻在诗篇当中去比喻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他是他们的山寨，他是他们的盾牌，他是他们的磐石。在我之前分享路德的记忆当中，波阿斯为路德祝福，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印下。神的保护不单是山寨盾牌磐石，更是那个有温暖翅膀的那个大鸟把我们遮盖在当中。弟兄姐妹，你是有福的人吗？你的体会，你能体会到你的有福吗？如果是今天的你，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形容上帝的保护？有福。启示录22:1-5，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到那边有生命树，结12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名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也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姐妹，当你读完诗篇第一篇和第二篇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启示录22这个场景有一点相似？有水泉，有生命树，有王的统管，有福的群体，那里是我们所向往的地方吗？ 不是只有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伤，不再有咒诅。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语，我们结出那生命的果子，而在神那里，在永恒的新天新地当中，我们也要去享受那生命的果子。如果这是我们所在意的，如果我们开始思想学习喜爱神的话，我们再更多眼去聆听，那么上帝的应许对我们来讲就会越来越丰富。在过去的这个周五呢，我们小组在查经的时候，有位弟兄在查完一个姐妹带完查经，他就有感而发，他说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其实他去过不少的教会，但是他非常的感谢神，在竹北圣义堂呢的讲台有许多不传别的只传上帝话语的牧者。他也非常感谢在小组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很比较认真，他们也比较熟悉圣经的话语带给大家的帮助。他说如果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传的不是上帝的话，而是其他世界的方法，那么我们就跟外面没有任何的分别。以传讲上帝话为中心的教会，不单只是帮助我们更多理解上帝的真道，也帮助我们在意见不同、想法不同、个性不同、做法不同的时候，可以回到上帝的话语。愿上帝继续保守竹北圣义堂。这是弟兄说的话，不是我说的话。我在听到弟兄这样分享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非常的感恩。我想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恩典，我们衷心的继续的来思想传讲上帝的道，我们也不是用所有人的方式要去维系一个教会的美善。我们甚愿这座堂会未来的新堂，我们继续忠实传讲上帝的道，让主从主而来生命的泉源能够滋养我们，丰富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子，直到我们见主面。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愿我们总是一点一滴更多更深的体会，原来我们是一群有福的人，原来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当我们觉得缺乏觉得艰难的时刻，我们总是要回到这个起点，让我们的心不至于没有根，好像恶人、罪人、亵慢人一样，不断在飘荡，找寻安稳之处。主，我们感谢你，是因为你的泉源，是因为你主动的恩典，将我们可以栽种在你的话语当中领受。就求神开我们的心，在这样的恩典中，一同来经历你话语的丰盛。在你的话语当中彼此鼓励劝勉，彼此造就，愿你的旨意成就在你的教会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